三市多杰羌佛办公室第四十号公告。本公告所发的是第三市多杰羌佛于2013年3月在美国菩提精舍三圣殿为一批修行人所说的禅修大法。今天是2013年12月4号，现正式第一次公布在网上。今日是由第三世多杰羌佛灌顶传授禅修必须的真言相应西地，同时也便让大家明白什么才叫正规的禅修，让大家认识在这之前你们接触到的那些禅修法是什么样的程度，是否正确，会让你认识到教你们的那些上师是否有资格做开示，他们清楚禅修是怎么一回事吗？禅修在佛法的整体性中是什么？禅修都不懂，能懂佛法吗？如果不懂禅修，自然不懂什么叫禅，也不懂什么叫定。因此，就仅凭不懂禅修这一点，就说明根本不懂佛教，相应的也不懂佛法。所以，当一批上师向第三世多杰羌佛请求能让他们为弟子讲开示，第三世多杰羌佛说，只要是真正懂佛法依教传法的任何具师资者都可以讲开示，但乱讲佛法的人是绝对无资格做开示的，所以要上师们考得过关才能做开示，否则任何身份都没有资格做开示。因为不懂佛教佛法而做开示，那无疑就是欺骗大众，所以不准不懂佛法的人做开示。因为只要是开示这么一个概念，就意味着闻听开示之法者要作为真理来接受，一旦接受的是罪业的，就毁掉了慧命，不仅是指不懂禅修，还有其他多方面的问题，如对经藏的错误理解，这些都是严重伤害众生利益乃至误导行人的。凡是破坏众生利益的言行，第三世多杰羌佛就不会认可。至于哪一个不懂装懂的人要去做所谓的开示，第三世多杰羌佛说他无权管大家，但因果责任对开示错的人会担不了的。因为毒害众生百千万劫的罪障带给了错听之人。果不其然，这一次考试完全是第三世多杰羌佛如见其肺感染，有及格的圣德，其中有三星日月轮，有刚刚及格的二星日月轮圣德考到68分，有一位一星日月轮考到61分。其他无论任何身份之人都无资格做开示，因为连基本佛法都不懂，甚至于一代大名头的人转世者，考题答案不但一无是处，而且题都不沾，满口邪说，这类外表是佛教人物，而内置却邪说骗弟子，怎么能同意去做佛法开示误导行人呢？所以无论什么人考试不过关者，只能带领大家恭闻第三世多杰羌佛法音，你们做上师的人给你们的弟子们所讲的话只能做参考，不能作为定理依据。至于收皈依、传授仪轨、咒语，那是你们应该做的，为大家讲十善、四无量、六度、菩提心、戒律都是应该的，可是绝不能脱离经句，也不可不懂装懂。凡不懂装懂胡编乱说，那是绝对的骗子妖人行为。以下即是第三世多杰羌佛2013年3月说法禅修大法的完整内容，这是随口开示的记录。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禅修大法。大家坐下来，坐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众人回答：是。先合掌，念诵皈依一遍，发四无量心、菩提心。好了， 要认真听，我现在开始为你们说法。今天把弟子们召集到这里来，我主要是应一些西方白人、黑人、西语裔、亚裔人等，其中有一些是仁波切，答应你们提出的要求。你们说特别喜欢坐禅，要学禅修，所以今天来满大家的愿。我主要是给大家传一个高级的禅修大法。其实禅修法的名字我们在座的人都听说过，但是真实来说都不知道什么叫禅修。我可以说一句，现在大家在座的乃至很多在外面传禅修的上师们，包括你们今天在座在外面教禅修的上师们，都不明白，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禅修。我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？今天明确跟你们说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很简单，问你们几个问题：禅修是什么？拿来做什么？为什么要禅修？禅修的目的何在？禅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这些教禅修的上师们回答得了我吗？有人说，我们不太清楚，请佛陀说法。我是一个惭愧者，叫我师父就行了。你说不太清楚，其实你错了，不是不太清楚，就是知道也是错误的理解。连禅都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概念，对禅道一无所知的人，你还要禅修，还去教人，这就叫贻害众生，坏人性慧，要负因果责任的。人生几十年或一百多年，为什么要犯这个罪呢？今天我先要讲这个禅。禅分四禅八定，当然这对你们来说是知道的，经藏上有这名词。这个四禅八定到底要拿来干什么？为什么要禅？禅起的作用是什么？你们就一知半解了。很多人都喜欢去坐禅，很多人喜欢去参禅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获得一个什么？得到什么目的？所以大家要首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。在佛教界，参禅打坐的人比起其他法的修学者还要多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有学识的，但是都在盲目追求。现在就不给大家多说了，直接说禅。禅是一种法门，佛陀所传佛法的其中一种修法，但这一修法是独立的，可是法位理相是涉及到任何修法的法门。我精简地说，禅是真谛。所谓真谛，万古不灭之理相，三是同体平等之本源，这就是禅意。当然还有非常多的说法解说，这里我就不多讲其他的理论了。对于一个参禅的人来说，应该要明白简单的道理。今天我就简单容易听懂的来给你们说吧，那就是从意识上转化的一种境界，也就是从意识分别转化到非意识分别的境界。这个非意识的境界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是没有妄念的吗？是什么都没有吗？是一个很清净的吗？要以这样的理解，这就完全错了。如果大家要把这个非意识境界彻底弄清楚的话，必须要学习我说的《戒心经》说真谛。学习《戒心经》说真谛以后，就会悟到我们在禅里的宗教理地要找的是什么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，要找什么东西，悟到一个什么，又证到的是什么。那么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，找得到吗？ 这个东西永远也是找不到的，只要去找就找不到。为什么找不到？因为找就得用自己的意识去找，就相当于把自家的孩子背在背上，我们在外面找，我们遍地找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到哪里去了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永远都找不到的，其实本来自己背起的。所以用意识用心故意去找，永远也找不到。禅啦，是需要一种用功的方法才能找得到的。禅本身它的本体不是用功的方法，但是要有一个用功的方法才找得到禅，才能获得证得到禅。我们现在要好生听，因为这个非常不容易听明白的，不认真，思想不集中，你们是听不懂的。这个禅修的方法呢，今天我会传给大家。先来了解这个禅的基本的概念，有了基本以后，才便于获得这个禅。我们要获得一个禅的境界，这个境界名字叫做境界，实际上是没有境界的。如果出现一个境界，能够用我们的意识去分别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的话，就已经不是禅了。但是必须要用境界两个字来做比喻，否则就没有可讲的了。不用境界用什么，总得要有一个名词来代替嘛。那这个境界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它是一个能让你不生不死的东西，这东西就是你，你就是这个东西。所谓用东西来做譬喻，这是言权之计，否则也同样是无话可说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言语道断，心行寂灭这一说。简单的说，参禅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悟，开悟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那个不生不死的东西。所谓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东西。我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，或者这个境界，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意识分别出来的了，就成了我们的思想想出来的了。比如说啊，这是一个圆的东西，这又是一个长的，两头是黑的，是一支笔，这是一串珠，这是一尊佛像，一朵莲花，一片空境，谁告诉你的？自己意识分别的，意识辨别出来的，辨认出来的。如果能意识辨认出一尊佛像，辨认出来一朵莲花，这一个东西的话，那你已经不是禅了，而是凡夫分别意念心。我还是回到一句话上，如果你们看了《戒心经》说真谛，能看懂，什么禅都解决了，就是说什么禅都能获得。当然你可以说，我看过龙树、提婆、陈那、月称、福户、无助、世亲、祭天、玄奘等前辈的论著了，应该不必看《戒心经》说真谛吧。我今天只能告诉你，你看的论著还可以，因为是祖师级的开示嘛。但是那些书代表不了《戒心经》说真谛的作用，所以还是那么一句话，必须学《戒心经》说真谛，真正学懂就成功了。说到禅，禅里面有非常多种，除了四禅八定的这个境界以外，那么这当中另外还有参悟的一种方法。参悟的方法里面各有不同，每一种法度程度都不同，有如来禅、祖师禅，有香灯禅、木鱼禅、静意禅、一根禅、二度禅、回光禅、数息禅、净水禅、法相禅、定月禅、手窍禅、着火禅、寒冰禅、念佛谁念禅、无尽禅，还有大无禅， 十轮金刚的不动禅。当然还有更多的禅法，有非常多，包括所谓的庭前柏树子的禅啊，所谓的无声言语道断禅啊，多了多了，非常的多。所以我一一介绍下去要介绍三五年，因此今天就不讲多了。那么你们主要要晓得禅是一个什么东西，参禅的目的是要得到什么，得到回光返照，得到开悟，明心见性，见到自己的不生不死的本性，听懂了吗？还是那么一个理，学懂戒心经说真谛后，禅就是小儿科了，那时对金刚经了一经自然一目了然，离体合一。我们参禅的目的是要证悟本性、空性、法身，这个法身就是不生不死的法身。我在这里举个例给大家听，有的参禅的方法真是莫名其妙，但奥妙无穷。比如过去的扬州高明寺，他们在古时禅修里面成就的人非常之多。扬州高明寺每七天基本上就有一个悟禅的人开悟成就出来。那么他那个是怎么参呢？他们参的法度根本就不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禅的名字，也不是那些用功方法，所以我说禅法非常之多。第一个，过去古时进高明寺参禅要先签协议的，那个协议很简单，说白了就叫打死不赔命，把你打死不赔命的，同时必须自愿执行他的法规。一进去以后是多种形式，比如这里讲三种形式，以三种形式来参禅。你以前学的任何法必须放下，一到那里以后就没有任何法了，到了高明寺以后，一进入禅堂就没有法可用了。他那里面有五个板手，有五个称为五大板手，专门打人的。那么跑一炷香要跑，香是不长的，只有这样长一根香，要小跑，就在禅堂里面很多人围着圈跑。在跑的时候，那个板手有一个板子会打响的，啪啪响的，他一打就响了，跑禅的人一旦听到那个板子响了，马上就要停下来，一步也不能跑。当这板子再响起时，你马上就又开始跑。你们大家见到过禅堂板手用的板子吗？大家回答没有。好久选一个时间我给你们看看，是扬州高明寺的过去的东西了，晓得不？这样一打啪一响，只要他的板子一响，你还在跑的话，拉出来就打死，不打死都要打成残废。所以这个人啦，自然的精神就非常集中，随时想到注意板子响，他随时就怕板子响了他还在跑，或停下来以后板子响了自己没有跑，这就会拉出去重打，明白了吗？坐一炷香，就是一坐起以后呢，板手在你背后会看得到你的，坐的时候是不允许你这样动那样动的，绝不允许动，不准念佛念咒，只要看到你动一下就要拉出来重打，吵死的打。所以只要一坐下来坐稳以后，只要听到板手的板子一响的话，马上就不敢动了，就那一炷香就要待过去，一点都不敢动，精神会百倍集中，因为怕无意间自己动了被拉出来打伤打残打死。那么另外呢，比如喝水，要喝水，喝水要到东边打水端到西边才能喝，而且必须装满一杯，要端过去，水洒在地上要拉来重打。所以由于这样啊，参禅的人中间没有意识开小差去想其他的事，没有休息的，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把筷子碗碰响啊，都不行的。由于这样，他的意识就被逼来自然不敢想东西，你们明白了吗？ 所以说呢，自然的，我们的意识就被统一起来以后啊，就不会去思考，不会散乱。因为任何人都怕打死，你们知道吗？一怕打死，用死来一逼就没有办法了，就必须严肃地对待。所以说，就很容易妄想断掉，自己的意念就会逼断。一旦逼断，本性就出来了，本性一出来的时间就破参了。所以基本上每个禅期就有破参的人出来，基本上每七天都有破出参的。那怎么知道破了？一旦破了，要喊你做偈子，你要做一首偈子来听，让纲领主持和禅师来责证你，然后再来考你，看你真正参禅悟道了吗，明心见性没有，明白了吗？大众回答明白。佛教里面有个宗叫禅宗，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慧能祖师，他是顿悟门的。当时有两个祖师，还有个祖师叫神秀，神秀呢是建悟门的。其实这两个祖师都成就了的，只能说见地不相同而已。神秀有所证悟以后呢，就做了一首偈子。他这首偈子呢写的是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染尘埃。就是说，我的身体就像成就的菩提树一样，意思是代表成就的意思，也就是代表解脱的意思。我的身体是一个解脱的境界。那为什么叫菩提树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成的道，所以后来就把证菩提作为成就，是这样来的。他说，我的身体呢就是菩提树，但是我的心呢从来不昏，清清楚楚，不会错因果，一切都知道，所以心如明镜台。同时我还在随时随地修行，一旦发现有不好的，我就会改正，所以叫时时勤拂拭。拂拭就是鸡毛掸子，称为拂拭。我随时拿到来扫我的尘垢，勿使染尘埃，不要让脏东西把我给玷污了。这里指的脏东西是指的不敬业，而不是我们看到的灰尘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会非常严肃地改正我不好的，来符合佛陀的教诫。从神秀的这个句子呢，一般的说，听到已经是菩提树了，而且还改错了，当然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慧能就不是这个看法，因为神秀没有参悟到禅的本体，就是说他对禅没有真正大彻悟，没有脱落同底开悟。那慧能很小，是个小孩，但是他彻底开悟了的。慧能就听到神秀这个偈子呢，他就说我也要写。他说他也要写一个，是他的师兄帮他写在壁头上的，因为他不认识字的。他是根据神秀的偈子来答复的，他写的是菩提本无树，就是说菩提树有这个名词，但是没有这个树子，没有这棵树的。明镜亦非台，虽然你什么都知道，但是没有这么一个具体的东西的，没有所知的主翁，因此没有这个台的。因为神秀说心如明镜台，慧能说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？本来什么东西都没的，尘埃朝哪里染？他染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东西给他染的。也就是说，佛性里面意念都无所住的，既然意念都不能产生，而所证到的禅境，那个是什么都不扒的，什么尘埃不尘埃都不扒的，原因是没有一个东西给他扒。你们千万要小心领会，不要认为它是四大皆空了，有一个空境，这又错了。真实理中这个空境也是没有的，所以尘埃无处染。中间一段，当时有很多西方白人等仁波切和学者，现场中是不同的人都在翻译。 佛陀师父听到他们英语的翻译错乱，当下严肃批评他们的翻译是错误的，要他们不可以不懂装懂乱翻译下去，最后指明还是由波提温图仁波切来翻译。神秀是有一个东西叫菩提树，他所证到的佛法的境界是有一个东西所要得到的东西。那么慧能就说，佛法里面连意识都没有分别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可承载呢？没有承载的东西有什么可染的呢？所以空性里面是不能有意识分别的，有意识分别就落入凡夫意识了，就脱离空性了，脱离空性自然就是凡夫境界，没有意识分别就进入圣人境界。但是人要没有意识分别一般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就要学佛修行了。今天我看你们翻得非常吃力，很多错误，我也就不想继续讲下去浪费时间了，我赶快给你们教功夫算了。好，我现在直接给你们教功夫吧，教禅坐的功夫。我今天给大家传的这个禅呢，为什么这些人一坐下来就非常，不是散乱就是睡眠，不是睡眠就是昏沉，不是昏沉就是吊举，主要是我们无始若干劫以来的那个业障啊，黑业、白业、无明业，就是说好的和坏的乃至不好不坏的这些业力把我们围住，因此坐下来的时候就得不到妄想清净，没有妄想清净这一步，就更不可能断妄想，断不了妄想就根本不可能证到禅境，也没有定境可言，就没有办法开悟。所以说呢，往往参禅的人只知道教人参坐禅修，自己禅修打坐，但是参禅的人一般是不懂参禅有专门一个咒语，要先清除禅坐坛城。就说我们今天参坐了，要先把一个咒语啊，净坛咒要先念，把坛城清除，把那些对我们不利的邪气啊、妖孽啊等等不好的通通赶出去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工作要做的。如果在山里面呢，还要另外加上迎请山神来护关，还要防止野兽或山精树怪来侵害，所以有两个法要修。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只不过还是怕的是有的地方怕台风，有的地方又怕地震水火之灾。现在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不懂得在禅坐修法时怎么样防止外障的这个法，要先把它预防起来的这个法，分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咒语的力量，另外一个部分是属于身体的力量。那咒语呢，有三个咒语，缺一不可，如果三个咒其中一个缺了，少了一个咒，那就很难参破了，那就成了世俗的那些禅修了。这是在外面或家里面，在城市做功课用的，不到山里面去。净坛咒是一个咒语，所谓净坛咒不一定叫清净曼达拉，你记住不是坛城的意思，就是家里面做功课的地方或在任何一个地方能打坐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咒。第二个咒呢，就叫做专门参禅的一个净业观空，是禅里面用的，就专门参坐，他先把业力清除，暂时排除开。那么第三个咒很重要，就是心清净咒，这个咒对于禅修者的戒体来说是很严的，对佛教徒同样的严，凡念诵这个咒的任何一个人都必须是真正的菩萨行为，要严持戒律五戒，实行三句境界。如果重犯，这咒就没有受用了，如果轻犯，效果也不会好，很难清静下来，清静不了就进入不了禅定。这咒又名叫他心通咒，如果戒行不好， 不是真修行人，一当达到他心观照力，那还得了？那佛法界就乱掉了。因为戒行不好的人就会害人的，乃至害众生，甚至害佛菩萨。佛法界的领域是不准有邪人、骗子、破戒子进入的。而且传授此他心通心清净咒是必须通过菩提圣水沐洒灌顶的。尤其要注意的是，凡学了这个咒的人不经过合法灌顶就随便传给第三者，这位传咒的上师无论是什么身份都会终生不会成就他心通道量的，这是铁定的。同时如果有了他心通道力也不能拿去显示，犯了此条有可能失掉他心通道力。而真正要显示的是如何利益众生，断掉我执自私，树立菩萨大慈大悲之行，要显的是菩萨的事业，菩提萨多，自觉觉他。所以传此咒之师要自己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，不要为了招摇过市把自己害了。没有心清净咒，只有前面两个咒也是可以禅修的，只不过是效果上的差而已。这三个咒是必须要念在前面的，要先念，要把这个工作做了才开始参坐入于禅修。如果没有学过这三个咒，只要参修正确也是有受用的，但最多只能有 30% 的受用。现在我开始传授第一个咒，我会教给你们，现在我就要传给你们咒，我不要讲久了。先学第一个咒啊，都把手合起来，要非常恭敬真诚的心，把眼睛闭上来，等我做完加持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念咒了，你们跟着我念。好了，现在已经传授给你们第一个咒了。第一个是禅修净坛咒，这个咒的作用主要是净坛城，把坛城一切不净的秽物和一切习气障业全部清除。这是针对所有坐禅的场地，它是不针对这个自身的，它主要是针对坛城起到的作用，所以自身的业力呢照常是没有清除的。因此凡是上等的禅修法必须要加上禅修专用的除障禅定净眼观空咒。现在大家跟着我来念除障禅定净眼观空咒，我念一句呢，大家同样的就跟我念一句。这里是要教授第二个咒，这里不列咒语。第三个咒也就是心清净咒今天不传，因为没有带灌顶资粮菩提圣水，下次再灌这个顶。好，现在两个咒语都传完了，那么传完了以后呢，现在我就要教大家禅修的方法了。禅修的道理理论非常的多，我就不详细去阐述它，为了节省时间直接传给你们吧。传给你们这个禅修法，希望大家注意，这个禅修法由于是高级的禅修，因此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拿去传给别人啊，或者是一个破戒的弟子啊，都传给他了，这不可以的。一定要传给清规戒律很好的佛教徒，而且真心诚意学佛，有四无量心，实行六度万行的，严持戒律的，有菩提心的，这些大悲菩提境界的道德品质的好人，他们来学。佛法要传给好人，不要传给有问题严重的那些不好的人。如果有问题严重的人，他们除非改悔了以后，当然我们也会传给他的。也不要传给那些什么贪赃枉法伸手就跟人家要钱要供养的人，那种实际上就是有问题的人了，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啊。我刚才说了，为了节约时间不说废话直接教了。大家静坐下来以后，我们先一步一步的入手， 先由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所用功的方法的第一步开始。那么这个第一步的开始呢，它是属于波州的观修法，也就是说观起般若之性海，叫观波性念。那观波性念呢，我的起法是跟社会上那些禅修人士不同的。我首先要你们大家做的是从数息开始，从指观数息，小指观的数息开始，但不完全同于小指观。我们不管十二时辰中什么时间有什么精怪，因为我们有三个咒，不怕他们扰乱。我们只注重胖的人呢就属出气，瘦的人呢就属进气，就是说呼吸的时间啊，朝里面进气的时间呢，那么你瘦你就属进气，这样呢你身体会好起来。如果你太胖了呢，不能太加补了，所以就属出气，这样子呢身体就不免得太臃肿。当然这个胖瘦并不重要，关键的是教大家胖瘦怎么数气，怎么数呢？从一开始数，比如说数进气，数进的气。一，你就轻轻念一声，要数出声。出气的时候不要数，进来的时间念出声二。就这样子，然后数到十，马上重新从头开始，又从一开始数到十，又再重新开始。千万不要数十一、十二，这很重要。数来你都一不散乱，可以有半个小时左右了，或者乃至于好的一个小时都没有错乱过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又要开始把声音停下来，用心中默念来数。默念也是一样的数法，只是说声音不要念出来，也是进气的时候一，或者是出气的时间一，那第二下出气的时间二，就这样子来回反复的数到十，就重叠回去，来来回回，不可数错数字超过十。这一步过了以后，就开始进入波州水了。那波州水呢，就是修水光观法。打一杯水，把这个水打起来以后，就放在你三尺远左右的地方，借着室内的灯光或在天上的月光，那个水里面就有个光，你就要把那个光看住，紧紧地盯住它。这时也不要数息了，意念全集中在那个光上，一动不动，一动不动，就是说光光光光，盯住这个光，一动不动。不要分析光的大小，也不要分析光的变化，强弱都不管它，坚持得越长越好。如果这个光都能坚持得到半个小时以上，意念没有离开光，你的意念不纷乱，或者是坚持二十分钟以上，你的意念没有跑过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就要改成观想自己的进气或出气。在鼻子洞口处，或在嘴唇某个部位，出气时会感觉到某一块部位有明显感。注意，这明显肉块的部位的感觉，出气入气要非常清楚感觉。但是意念绝不可以随出入的气走动，只能全力集中在那一小块感觉肉上。如果意念一旦随气走动，就已经失定了。所以千万注意，意念不能随气走动，只能意那块有感觉的肉。出气入气都要清清楚楚感觉到那一块肉的明显，随着禅定力的减弱或增强，感觉也会有减弱或增强，乃至有时几乎感觉不到。但是不必担心，意念集中会好转起来，定力增强时，禅境幻象也就出现了，如光点、光圈、影像等，均不可执着分心。千万记住，如果此时意念如野马分散或睡眠盖现前，你就要停下来，你就必须转入动态观波念，马上把这个光杯端起来， 拿在自己的手上盘上腿，如果盘不上的，就坐在凳子上，用手端着它，放在自己的脐轮下方，就是肚脐眼的位置下方，然后手就依靠在腿上固定。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人的身体的微动性，所端的杯子它一定会动的，随着光会动，这个水波会动，杯子一定要装满，用铜杯，不要太大，因为太大太重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盯住这个杯子里头这个光，这个时候如果杯子一动的话，这光就变成花光了，变成花光就不好了，就说明你的心没有静下来的。所以说你要争取让这个水不要动，一动不动，一动不动，一动不动，绝对要保住它不动，如如不动。于这个不动之中，你能坐下半个小时，或者是一个小时，乃至几个小时，那你的禅修功夫就快要成熟了。要明白，波动即光动，光动即波动，知波光动即心动。如果此时能做到波光千般浪去来，心念如如圆不动，这一定就开悟了。如果在做不下去的情况下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发生的是疲倦，人一疲倦就想睡觉，所以波光就容易散乱的，或者是意念跑到一边，连水都打倒在身上才发现，这时候就说明你没有在定中，至少基本的定是没有的。当然我并不是指的三昧耶的如来定，这是指如如不动的一种定而已。那么鉴于这种情况，我们此时假使眼睛涩了，我们的头脑已经开始昏沉，快要进入睡觉，如果是实在撑不住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我们马上要停下来，把杯子放在正前方，然后用自己的双手啊，就要扯自己的耳朵，把自己的耳朵吊着一扯一扯的，然后用手心搓热，在脸上呢，就开始搓自己脸，搓自己的脸呢，那么这个脸呢，它就会发烫，轻轻搓，轻轻揉，轻轻搓，轻轻揉，这个时候啊，揉了以后，睡眠盖就跑掉了，那再打坐，打坐一时，盖障又会来的，发现不行的话，此时此刻，我们马上要换法了。换什么呢？我们马上就要换成下坐来打一桶水，念用水咒七遍后，洗个冷水脸，把脸和脖子及脖子下方擦一擦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精神又好了，当下就可以马上重新禅坐。因为人啊，眼睛也就不涩了，头脑此时清醒了。那么此时此刻呢，我们就继续坐，坐下用功。时间一长，往往又坐不下去了，实在都没有办法再坐了，那么咋个办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就必须停下来了，该停下来了。停下来以后怎么办？停下来以后呢，就要睡觉，睡到醒了，有精神了，我们再坐。如果再坚持禅坐，自己却撑不住了，你还坚持，就会发生禅病。这个时候的禅病啊是非常严重的。为什么说禅病很严重呢？原因是一当你养成禅病的习惯，你的这个眼睛涩了还要继续用功，你眼睛涩了你硬是去撑，那他还是要睡觉，由于一睡觉你就养成不好的习惯了。所以说呢，此时此刻就会发生问题了，以后就不容易纠正过来了，有可能上座你就想睡，或另外三大障出现。所以一当出障严重时，马上就开始扯耳，马上开始揉脸。如果揉脸跟扯耳都不行的话，你这个时候马上就要下来打冷水来持咒洗脸，冷水洗脸后坐一下，又不行的话，那么此时此刻你马上不可再禅坐了，下坐当下进入睡觉，睡醒了以后又再起来用功。 所以说呢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，大家千万要小心。要记住，在禅修的时候，如果实在睡眠盖来了，散乱来了，或者是妄想来了，调举来了，都要对治的。尤其是睡眠盖是非常厉害的障业，它来的时候你会不知道的，它让你睡着了，等你醒的时候早都把时间拖过去了，所以很难对治。记住，在禅修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好的境界禅相，产生禅相，出现光啊光点啊，甚至于出现异象啦，护法妖魔等等，或者是有异香扑鼻了，或者听到外界的声音了，要千万记住一句话，这些现象都是幻觉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千万不可以执着它，不可以执着它才会升华，才会进步，才会进一步的进入清净法身。那么这是深入禅境的道理。进入禅境，真正的做到应无所住境界的时候，你的佛性自然现前，能于佛性当中处于如如不动，则生死自了，就能了脱生死。如果能于佛性当中，自然会开悟智慧，能得很多种圣境，一切圣境都会证到，都在里面。当然，这个是属于禅修里头比较高的一种修持，真禅修里的大法。但是真正高级的在哪里？就在于有咒语的加持和观想的法度，有这个特殊的作用。等到这一步已经修好以后，就根据你的善根，也许会为你做解脱大手印进行灌顶了，那就是相当至高无上的法了，是保证解脱的无上大法。但是修学解脱大手印必须的是要学好，尽量去实行发在网上的两大心髓，暇满殊胜海心髓，最胜菩提空行海心髓，必须有了这两大心髓为根本，修学解脱大手印的法，才能当下受净行灌顶，当下入境或大成就，而且法界同体都在这里面，奥妙无穷。那么今天呢，就初步跟大家传授这个禅修，说到这里了。至于咒语的部分，我已经传给你们了，但是在这本书中是不会写成文字的，写成文字是不可以的，那是不合法度的，那个一定要经过传的，否则就慢法了。而且最合法度的传授还要经过不同级别的灌顶，所以说这个文字上不能乱写咒语的啊。因此这个文字上我们不会记载有关禅的咒语，只教授这个高级的禅修法。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，以后等到把前面修好了，根据各自的受用成就，再来看各自的前程应该深入学习哪一门法，再来修择觉定法缘了。记住一点重要的，无论修什么禅修法都离不开修行，所以你们必须要上网去学懂我说的什么叫修行，而且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只有这样你的禅修才会真正成功。好，就这样，祝福大家早日深入禅定，早日福慧圆满，早证菩提。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，2013年12月4日。